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绝症男孩是如何起死回生的，然后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邵雍的道德学问。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9岁孙艳志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出现肿瘤；黑龙江女子监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刘丽杰；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原总队长牛思群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龙凤地区79岁的法轮功学员孙艳志老太太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导致腹部出现肿瘤。孙艳志年轻时就身体不好，上年纪后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上的病都好了，给国家节省了大笔的医药费，也给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他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年近八旬却被当局关进了监狱。2020年1月9号中国新年前，孙艳志在大街上免费向百姓赠送法轮功真相年画，被抚顺市东洲分局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放回。一个月之后，警察又闯入孙艳志家非法抄家。2021年5月12号，孙艳志被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后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孙艳志被秘密非法庭审，被抚顺市东洲区法院法官田浩非法判刑五年。2021年末，他被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辽宁省女子监狱12监区及该监狱的所谓矫治中心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孙艳志老人就被劫持到那里。2021年末，孙艳志被检查出腹部有肿瘤，现在他身体虚弱、消瘦、憔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2020年10月14号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今年2月18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狱方强制刘丽杰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刘丽杰每天被强制罚坐刑具小凳子18个小时，同时遭犯人辱骂、殴打。刘丽杰原是佳木斯市职教集团学报编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迫害，曾六次遭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他被迫流离失所，并被单位停发工资。2020年10月14号被佳木斯市公安局、向阳公安分局所属多个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2021年11月17号向阳区法院对他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今年2月18号刘丽杰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两周后被送集训监区三组，这里是监狱专门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实施酷刑折磨的地方。刘丽杰刚到，集训监区三组人员就立刻对他进行迫害，连续三天两夜不让睡觉，强制罚坐刑具小凳子。组长朱一民是个刑事犯，暴力殴打刘丽杰的头部，狂扇嘴巴子，刘丽杰的脸被打青，眼眶被打破。集训监区每天强制法轮功学员长时间坐刑具塑料小凳子，坐上去几分钟后，臀部肌肉就被挤压硌得生疼，时间一长皮肉开裂，有的时间过长出现溃烂现象，导致精神极度难熬，有的精神崩溃。刑具小凳子有高中矮三种，坐最矮的小凳子最难熬，刘丽杰偏重些，狱警专门挑选最矮的小凳子强制他坐，从清晨四点一直坐到晚上十点，期间不让休息。同时狱方还逼迫刘丽杰看诋毁法轮功的视频，刘丽杰拒绝放弃信仰，坚守道义良知，狱警就强迫同屋的21个犯人一起陪着刘丽杰看，不准休息，以此勾引人性中恶的一面，制造仇恨。犯人在狱警的唆使怂恿下，更加肆无忌惮地虐待刘丽杰。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0号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队长、 原营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营口开发区局长牛思群被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牛思群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营口地区法轮功学员。牛思群长期在辽宁省营口市公安局任职，1999年7月后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当地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亲自迫害和在他授意下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多。从1999年7月至2019年，营口地区的众多迫害案例都与牛思群有关。例如2015年牛思群的下属鲅鱼圈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陈永春女士，并闯入她家抢走了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几个月后，陈永春被冤判五年，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陈永春遭五年冤狱折磨，2020年10月18号出狱时已被迫害得无法独立行走，眼睛不辨方向，双眼凹陷，骨瘦如柴，于2021年3月4号含冤离世，年仅50岁。善恶有报是天理，牛思群因涉嫌犯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瑞典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呼吁释放受迫害的亲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5月30号至6月5号，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6月4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很多人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暴行。有民众表示，当今社会人们更加需要真善忍。活动现场树立着写有醒目的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学员们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展示动作舒缓的五套功法。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成为诺贝尔博物馆前一道独特的景观，吸引着一批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驻足观看。有已经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导游主动给自己带的客人介绍法轮功，很多人不停地拍照录像，也有的模仿学员练功动作学练，还有的走上前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真相。人群中的克里斯蒂娜对法轮功学员说，这首音乐很好听，让我感到心情舒畅，可中共却一直在迫害你们这些善良的人，他们的脑子一定是有问题的，绝对有问题。他还举着手里的法轮功真相传单说，当今社会人们更加需要真善忍，我绝对支持你们，加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5月31号，美国南加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因修炼真善忍被非法关押的大陆亲人。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张义渊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自己的妹妹张义博。张义博曾任上海一家外企商务经理，他于2021年10月9号被中共当局绑架，至今仍被关押在上海市长宁区看守所。今年2月15号，张义博被诬告至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洛杉矶居民董新华的弟弟 大陆法轮功学员董怡然今年年初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目前被关押在沈阳市和平区看守所，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亲友探视。董怡然原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单位非法开除公职，曾被两次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判刑三年，共计现冤狱七年半。董新华的母亲梁玉琴和兄长董新然因为信仰真善忍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而离世。董新华正告所有参与绑架董怡然的中共人员以及仍在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看清形势，停止迫害法轮功。董新华说，希望兄长母亲的悲剧不要在弟弟身上重演，并呼吁各界帮助营救弟弟董怡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95万。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
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个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三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 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现场掠影系列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之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3和24日。天津大批的防暴警察抓捕了45名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法轮功学员得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是一个周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陆续前往了北京信访办。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规模最大也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却被中共当局称为组织严密的围攻中南海。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听一听几位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描述。第一位在50年代后期曾留学苏联，他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回忆当天上访的情况说，1999年4月25日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前往国务院信访办，9点到西四的时候，我看到大街两旁摆满了自行车，于是我也把车放在了那里。我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时已经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不久，顺着府右街马路的队伍已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我的左侧是十几位从天津赶来的大法学员，右侧是几位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赶来的学员，大家都很安详，静静地站着。前边的情况是通过人传人传过来的，只是越传剩下的话越少。第二位则是当时正在中科院读博士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的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10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沿途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第三位是一名法轮功女学员， 他回忆了当天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当时现场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轮换，虽然大法弟子数以万计，但纪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轻松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回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当晚9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自觉地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多数是被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而这些广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绝对想不到，两个多月以后将会面临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残酷迫害。从上面的几位描述中，听众朋友，这些现场画面您会觉得是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场景吗？
当医学专家告诉他，他10岁的儿子患的是绝症，最多活不过18岁时，他感到五雷轰顶，心仿佛有把尖刀在剐绞着。就在他带着儿子遍寻中西名医都束手无策时，神奇和幸运降临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绝症男孩是如何起死回生的。
大家好，我是东北人，今年61岁了，就叫我李佳民吧。每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有过终生难忘的经历，有些经历令人心碎，而有些经历激动人心。就拿我家来说吧，我的二儿子在3岁左右时身上、脸上开始出现小疙瘩，因为不痛也不痒，所以我和妻子也就没有太在意。可是到孩子10岁的时候，儿子身上的小疙瘩越长越大，而且很快连成一片。于是我就带着孩子到当地大医院的皮肤科和皮肤研究所去看，当时只是按皮肤病治疗了一段时间，不见效果，而且越治越重。当时孩子身上的疙瘩发展很快，在前胸、后背，特别是靠近腰椎部位的大疙瘩竟然长成一根根酷似肉筋一样的东西，这些肉筋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像树根一样连成一片，看起来很吓人。当地皮肤科专家建议赶快去省中医院就诊。我心急火燎地带着儿子立即启程，到了省中医院后，正好赶上日本的皮肤科专家在省中医院会诊。经过一系列的病理化验和各项检查，皮肤科的专家们联合会诊，最终确诊，儿子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叫做神经性血管纤维瘤，也叫结节硬化症，是由先天性遗传基因引起的。更不幸的是，我儿子纤维瘤长在了脑子里。专家告诉我，不能手术，也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控制，抑制瘤子的生长速度。一旦瘤子长大，压迫脑神经，孩子就会出现癫痫。再发展下去，就会因为严重的抽搐，导致孩子痴呆、瘫痪，最终成为植物人或者死亡。专家还告诉我，目前孩子脑神经的状况相当于70多岁老人的状态，照这样发展下去，孩子的寿命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18岁。听完医生的话，我感到五雷轰顶，看着眼前有点懵懵的孩子，我的心 仿佛有把尖刀在刮绞着。这孩子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啊，就要结束了。这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唯一能做的就是求专家救救儿子。专家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是告诉我，省内有一位老中医，中医的偏方或许能控制孩子病情的发展。我们按照专家的引导，很快地找到了那位老中医。老中医说，他行医几十年，这样的病例只遇到两个，我的儿子就是第二例，前面那一例没活到18岁就死了。中医说，他的药只能抑制脑瘤生长，却不能治疗，最多两年多之后，孩子就会出现癫痫症状，生命能维持多久，只能看孩子的造化了。我感到别无选择，于是和儿子背着一大包中药回了家。孩子才十岁，每天要喝三碗中药汤，吃三把中药胶囊，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我这当爸的，每天看着孩子遭罪，心疼也没有办法。尽管按照老中医的偏方坚持吃药，但依然没有控制住病情的发展。我们日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97年11月6号这一天，癫痫病第一次在孩子身上发作。当时儿子12岁，儿子抽搐的时候，身子佝偻成一团，整个脸和嘴唇一片青紫，痉挛使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深深地嵌入中指的肉里。随着病情的发展，抽搐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抽搐刚停下来，妻子赶快给儿子喂口饭，还没等咽下去就又开始抽，然后就要把饭从嘴里赶快抠出来，否则可能会呛到气管导致窒息。我和妻子看着抽搐中的儿子，既痛苦又无奈。从那一天开始，孩子无论吃饭、走路、洗澡、上厕所都有可能犯病，有时伴有严重的头疼，孩子就凄厉地惨叫着到处乱撞，头和身子不是这碰伤了，就是那撞坏了。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我和妻子不曾放过任何一次治疗癫痫病的机会，不管大道小道，不管路途多远，哪怕是巫医神汉，我们都要去尝试，却丝毫不起作用。家里的生意也不做了，我们夫妻俩轮流日夜守护着孩子。孩子每一次发病在我们眼前倒下，我们的心都被撕裂着。如果可以，我愿意为孩子承受所有的痛苦，可是眼前的一切我完全无能为力。如果孩子没了，我也就随着孩子去了，孩子的后事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在我们全家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好心的邻居告诉我们，孩子都这样了，就修炼法轮功吧，法轮功可以救你儿子的命。于是我们抱着试试的想法，一边让儿子吃药，一边让他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老中医邮寄来的药虽然没起作用，可我们一刻也不敢停。可不巧的是，药吃完了，新药却邮寄丢了。我的心悬着，担心没了药怎么办好。妻子索性告诉孩子，我们把生命交给法轮大法的师父吧。儿子点头答应。开始学练法轮功的20多天后，孩子几分钟就抽搐一次，但是我和妻子却发现，以往儿子抽搐时，脸部嘴唇呈青紫色，手脚冰凉，现在儿子越抽搐脸色越好看了，面色嘴唇红润，手脚发热，身体像开了锅一样，大量的排汗，衣服 被褥都被汗水浸透了，两手中指被指甲抠破的地方也顺着伤口往外淌脓水，同时散发着浓烈的中药味儿。我和妻子领悟到，这是书里提到过的，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在给咱们儿子清理身体呢。这时儿子的天目也开了，他能看到另外空间，他看到满屋子都是旋转的法轮，还看到一位身穿黄色衣服的人在屋子里走动，这更增强了我们夫妻俩对法轮大法的信心。有一次，孩子不间断地抽搐了很长时间。过去中西医对我儿子都束手无策，现在我和妻子两个人都深信大法与大法师父，我们也牢记法轮大法师父说过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们也相信儿子能够挺过来。漫长的16个小时后，抽搐终于结束了，儿子好了。他就像一只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鸡雏，开始软软的站立不起来，慢慢的用双臂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孩子告诉他妈妈说他饿了，要吃东西。一个月后，儿子一切恢复正常，欢蹦乱跳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乡亲们亲眼目睹了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孩子，学习法轮大法仅仅一个多月，没打针，没吃药，没花一分钱，神奇般的康复了。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在亲朋好友邻里之间传送着。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奇迹，让乡亲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当年就有60多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光荏苒，转眼20多年过去了，孩子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再没有吃过一粒药，如今的他已经36岁了，长成了一个真正的东北壮汉。回想起当年儿子濒临死亡，我们全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走出苦海。我们一家人内心都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如今，儿子用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神话和大法师父为他重塑的生命，证实着大法师父的伟大以及法轮大法的神奇。好，听众朋友，今天东北男孩起死回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文化史上，邵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道德学问堪称后世师表。他虽然逝去1000多年了，但他的形象仍在人们的心目中。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邵雍的道德学问。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是北宋时期的医学大师、理学家。邵雍的先祖是河北范阳人，他的父亲把家迁到横章， 后来又搬到魏州共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辉县市。共城西北五华里处有个地方叫百泉，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小山叫苏门山，山上遍布着历代名人志士游览和隐居的遗迹。山的南面有一泓50亩大、无数泉眼日夜喷涌的湖泊，叫百泉。邵雍的家就在苏门山脚下。大宋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邵雍在这里出生了。邵雍的父亲邵古性情简朴淳厚，极爱读书，对书的内容和道理刨根问底，不到弄懂的地步绝不停止。受父亲的影响，邵雍从小便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并且有建立功名的远大志向。虽然当时家境拮据，生活清贫，每日布衣蔬食，但邵雍从不叫苦。他一方面躬耕打柴以养父母，一方面发奋读书，坚持苦学，立志成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感到仅靠读书还不能全面长进，于是便走出家门，游历了黄河、分水、淮河、汉水等地，考察了齐、鲁、宋、郑之废墟，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归来之后，读书更加用功。传说邵雍家里有两个陶枕，就是用泥土烧制的蓝色瓦枕，夏天枕着它很凉爽。一个夏日的午后，邵雍正坐在屋里读书，一只老鼠在他床上跑来跑去，情急之中，他抓起陶枕便向老鼠扔过去，老鼠没打中，陶枕却碎了。这时邵雍发现陶枕里有一张纸条，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四个字：鼠过鸡破。邵雍感到非常神奇，难道一切事物的生灭都是事先定好的吗？于是他就把另一个陶枕也打碎了，里面也有一张字条，写着你破我也破。由此邵雍便对周易象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是宋初华山道士，著名的易学家，是道教学者陈抟老祖的三传弟子，据说是陈抟传给仲放，仲放又传木修，木修再传李之才。李之才非常担心自己所掌握的物理性命学问后继无人，当他听说邵雍好学上进的情况后，便亲自到百泉去见邵雍。经过交谈，知道邵雍慷慨有大志，便问邵雍，你想知道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说，我希望得到您的传授。于是李之才便把河图、洛书、伏羲八卦、64卦图像等秘籍送给了邵雍。物理性命之学实际上就是周易象数之学，从此以后邵雍便一心攻读物理性命之学了。他晨诵夜读，数九寒天顾不得生炉，三伏酷暑来不及举扇，通宵读书不就席枕。经过20多年的精研集思，邵雍终于洞察了这些典籍所蕴藏的奥妙，领悟了他们的精髓，掌握了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人世之变化的规律，在易学象数派中自成一家。他先后写出了《黄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10余万字的物理性命学著作，成为中国一代易学大师。《黄极经世》12卷是邵雍根据《易经》基本范畴和李之才的物理性命之学敷衍铺陈而创制成的象数学，其书以元、会、运、势之术推天地运化之始终， 推治乱兴衰之时节，在探索宇宙演化规律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邵雍在研究先天相数学的同时，还致力于现实人伦物理的研究。邵雍在《黄极经世》中描绘出宇宙万物生化图，他指出人也处于万物之列，但人又不同于万物，而秀于万物，因为物有声色气味，而人有耳目口鼻，耳能收万物之声，目能收万物之色，口能收万物之味，鼻能收万物之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又是天地之道的体现者。因此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地之道，就是必须遵循天理。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存在其间，若能遵循天理，则不但能滋润身心性命，而且能得到体现天理的真正快乐。这些论述是非常正确和精辟的。邵雍认为，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内圣的道路问题。内圣就是说，人的内心应该具备圣人之至德，而这种圣人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哲人。那么如何实现内圣的道路呢？邵雍认为，关键是在于内心的修养。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无过之地者，就是因为他善于进行内心修养。邵雍还有一篇谈天地自然、人间义利的著名文章，名字叫《渔樵问对》。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一个渔翁在河边钓鱼，一个樵夫走了过来，问道：“你在干啥呀？”渔翁回答：“钓鱼。”樵夫又问：“鱼是不是用钓鱼钩就可以钓出来呢？”渔翁答：“是的。”樵夫又问：“钓鱼钩上如果没有鱼饵行不行呢？”渔翁答：“不行。”樵夫感叹起来：“看来鱼上钩不是在钩，而主要是在鱼饵。鱼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鱼饵，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搭上去了。而有些人也和鱼一样，为了贪图一点点小利益，就把自己整个前途给毁了。”邵雍认为，大凡治世盛世，则人必上义；天下将乱将衰，则人必上利。上义则谦让之风行，上利则攘夺之风行。当然，上义不是说不可得利，而是看以何种手段去谋利。社会发展实践证明，邵雍的这些论断都非常正确。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甚至无恶不作。因此，人类社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许多人只看到遍地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眼花缭乱的现代科技，就错把乱世末世当盛世，而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救度世人的航船开到了他眼前，拉他上他也不上。邵雍从物理性命学的研究中体悟到，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理，达到内圣。因此邵雍先生一生都非常注重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他的立身、行事、为人成为后世人们的楷模。宋史说，邵雍随着年龄的增长，道德品质越来越高尚，他与人相处，不论贵贱少长，均以诚心接待。 与人共事总是宴笑终日，随和平易；与人言谈常常是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求学问者，有问必答，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因此，贤明的人折服他的德性，一般的人受到他的教育也心悦诚服。知道少庸的人们都互相劝诫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少先生知道。由于少庸道德高尚，学识渊博，因此深受人们的爱戴。少庸38岁时移居洛阳，著书教学。少庸虽然终身不做官，却结交了许多官场好友，像丞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这些好友都对他十分尊敬。很多士大夫过往洛阳，不到官府者有之，而必到少庸家中拜访他。据《宋史》记载，少庸出门时常乘一小车，一人挽之，为意所示，所到之处人们都是争相迎候，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见到他都高兴地称呼，我家先生来也。更有喜欢做事的人模仿少庸家房子的样式，在各地造屋，以等候少庸到来后居住，称之为行窝。少庸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可见一斑。《宋史·少庸传》说，少庸知虑过人，遇事能前知。很多事情发生后，有人说，少先生早就说过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少庸一生写了很多预言和关于预测方法的书籍，如《梅花诗》《梅花易数》《铁板神术》《河洛真术》等。《梅花诗》共10节，每节4句7言律诗，预言了从北宋到今天历史的演变过程以及将要发生的大事情，被过去的历史一一证实。宋神宗熙宁10年，即公元1077年，少庸病逝于洛阳，终年67岁。宋哲宗元佑年间，皇帝赐谥少庸为康节。宋高宗绍兴8年，诏称少庸道德学术为万世师。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